我们今天要接着来讨论《大智度论》第二卷第二页，就是《赞佛记》。我们上一次呢，讨论到就是说，为什么佛经一开始总是会出现“如是我闻”这样的一个开头？那么龙树菩萨呢，他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首先呢说明呢，就是如是我闻这一句话是佛的弟子，也就是佛弟子为了记录佛所说的开示而作为一个经典的起头。如是我闻这句话呢是佛弟子说的，而不是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那么这个当中，因为对方呢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佛是一切智人呢，那么为什么他的经典开始要用如是我闻这句话呢？那么这个当中就是龙树菩萨呢特别引述了赞佛记呢来说明佛的这个智慧的殊胜。请各位看到第二页，如赞佛记中说，诸事善语皆出佛法，善说无失无过佛语，就是所有一切世间的善语，所有有智慧的话，对人心对社会有用的话，都是从佛法中流露出来的。佛法呢是根源，而世间一切的善语呢是从这个根源上面流露出来的一个结果。佛所说的话呢，善说无失，他总是善巧的、如实的、完整的、客观的来说明这个道理呢，没有任何的这个语义上的、语法上的这个过失。所以一切的这个善语呢，无过佛语者，没有一种道理呢可以说得过佛所说的这个开示。于处虽有善无过语呢，一切皆是佛法之语。在世间法里边呢，虽然其他的地方也有一些很好的话，没有过失的话，不过这一切的善语，这一切的无过失语呢，也不过就是佛法的一点余序罢了，佛法的一点延伸罢了。诸外道中设有好语，如同实木呢偶得成智。那么虽然在外道的这些思想当中，有的时候也会说出一些真理，不过那就好像虫子呢在咬一棵树呢，哎，一不小心呢好像也在咬字的时候呢这个出现了几个文字一样。这表示说呢，这个外道所说的这个道理呢，它不过是碰巧呢说到了这个重点而已。初中下法自共相破，如铁出金谁当信者，就是外道所说的法是初是中是下法。初就是起步而已，中是中等，下是下等。那么这一些外道所说的法呢，是彼此呢相互的攻击，彼此呢相互的呢可以这个找出破绽的。所以如果你说在从这个铁矿的当中可以锻炼出金子来，有谁会相信呢？如依兰中凝头旃檀，如苦种中生甘梅果。就好像印度有一种花叫做依兰花，那这个依兰花什么呢，就是样子是很漂亮的，可是你只要接近它呢，这个花就是奇臭无比。那么你想想看，在一个依兰花的花园里面，怎么可能会找到像牛头旃檀这么好的檀香木呢？这个牛头旃檀呢，是印度所有的檀香木里面呢最高等级的这个檀香木。所以这个就是好比说，你到那个依兰花的这个花园里面去，然后说你可以找到牛头的这个旃檀木呢，这是不可能的。 就好比是在呢这个苦种的这个当中说它可以长出呢很甘美的果实，这也是不可能的。色能信此，世人者信，外经书中自出好矣。所以如果说依兰花当中可以长出牛头旃檀，苦种中可以生出甘美的果实，如果这种事情你信得过的话，那你就可以去相信说在外道的经书里边也可以找到一些好的真理。诸好时语皆从佛出，所有世间一切的真实的好的话都是从佛法中流露出来的，如旃檀香出摩尼山，除摩尼山无出旃檀。就好像这个最好的牛头旃檀呢，它是从印度的摩尼山所生出来的，除了摩尼山之外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出生这个牛头的这个旃檀木。如是除佛呢无出时语，所以除了佛法之外呢没有别的地方能够像佛一样讲出这么究竟的真理。那么这个赞佛记呢可以说出了这个我们佛弟子呢对于这个佛教的这个法的一种这个敬重的心情。那么接着我们看到这个大智度论的论文呢，复次如是我闻，是阿难等佛大弟子被说入佛法相故名为佛法。也就是说如是我闻呢这样的一种这个表达呢，是佛的大弟子像阿难尊者他们这些大弟子呢为了要记录佛所说的话，所以呢他们呢把这个四个字放在每一部经的开始，表示说这是我从佛那里所听到的话。入佛法相故，因为呢这一些话所有这些经典的这个记录呢是为了要引导众生进入佛法的法相，所以呢叫做佛法，叫做佛法。如佛般涅槃时与聚于那揭国沙罗双树间北手握，将入涅槃。那么这一个聚于那揭国呢，就是我们现在到印度去的话呢，在印度的不完全是东北，不过是北部稍微靠东边一点，相当于接近尼泊尔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城市呢叫做库西纳嘎啊，叫做这个有的时候把它翻译做这个居斯罗啊，库西纳嘎。那么你到这个库西纳嘎这个地方呢，就是佛呢最后般涅槃，也就是入灭的地方。我最近到印度去开会呢，刚好有机缘呢，可以说是第四次呢去瞻礼这个佛呢入灭的这个圣地，而且呢也找到了这个沙罗树的这个树叶啊，沙罗树的树叶。那佛呢当初在入灭之前呢是在这个所谓沙罗树，在两棵的这个沙罗树的这个当中，北所握就是头向北边，然后做吉祥握。吉祥握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右侧握，然后手呢靠在这个脸颊这个地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佛陀哈，在80岁的时候入灭。我们如果深入去看那个佛的那个一生的这个真正的那个历史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一个真正的修行人。我们看到佛陀即使到了80岁的这样的一个晚年，然后当时有那么多的国王对释迦牟尼佛是这样如此的崇敬，而且走遍天下到处都是他的弟子，但是释迦牟尼佛呢绝对没有养尊处优，80岁的老人家照样到处行脚，不管走到哪里他总是愉快地跟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跟他说话，他非常的平易近人，他绝对不是那个啊，坐着那种这个如果现在坐高级的轿车 Mercedes Benz 或者什么的，不是的，他一定是行脚， 啊、哦，然后呢，就是遇到有树荫的地方，哎，就坐在树下打坐。如果有人要来跟他请教问题的话，他总是非常乐意的去回答。然后他佛在灭度之前呢，那么曾经住在一个人的家里，这个人呢叫做这个俊达啊、哦，中文把它翻译作俊达。那这个人是一个工匠，他从来没有听过佛法，但是他听说这个释迦族的太子呢，这个 Gotama 呢已经悟道了，而且到处都在讲道，所以他很对这个人很有兴趣。佛知道呢他有这个缘分，所以就住在他的家里，而且接受他的食物的供养。但是在那一天晚上他接受这个食物的供养的时候呢，这个俊达呢拿了一种呢很难消化的一种肉呢拿来供养佛陀。那这种肉呢是有毒性的，所以佛陀呢很早就告诉在僧团里面交代弟子们说，当你接受这个托钵的时候，接受供养的时候，你绝对不可以去接受这样的食物。但是那天晚上佛陀知道他的这个世间的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因缘将要告一个段落，而俊达所供养的这个食物就是要去完成他这一件事情的一个因缘，所以佛陀接受了。然后在接受之后呢，第二天佛陀就开始生病，但是佛说他一定要走到库什纳嘎这个地方，那么就离开俊达的家，然后往库什纳嘎这个地方走。后来走到了这个库什纳嘎的时候呢，根据我们看到的一些印度的历史当时的记载呢，当时印度大概在流行一种这个大概是属于那种痢疾方面的这个疾病，然后这个因为有流行这样的一个疾病呢，所以你喝的水呢就会加速这个拉肚子的这个问题。那佛陀呢当时非常的不舒服，很显然的就是说他的肚子在抽痛啊，他的这个肠子在绞痛。那我们看到呢，就是佛陀因为他本身的这个禅定是非常非常高的，从菩提树下他就已经证得了最高的禅定，所以虽然他的身体在痛，但是呢因为他有这个禅定的功夫呢，所以这个痛他就熬过去了。然后最后就是我们现在大智度论讲的，就是最后佛已经是精疲力竭了，佛那个时候已经泻肚子呢，泻得已经全身无力了。然后现在呢，这个大智度论这段论文讲的就是在这一刻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这里要看到，就这是一个80岁的老人家，一个老修行人，然后他是受到世间这么多天人的爱敬，但是他依然不间断的在行脚。然后他走到这个库什纳嘎这个地方，那么他就交代阿难说，我要在这个地方休息。所以阿难尊者就在这个沙罗双树之间呢，这个铺了这个席子呢，然后佛就在这个地方这个躺了下来啊，做这个吉祥卧。二十，就在这个时候，阿难亲属爱未除。阿难尊者虽然跟在佛陀的身边时间很久，至少有20年以上的时间，但是呢他所谓亲属爱未除，就是说因为他还没证得阿罗汉的果报，还没有证到这个果位，所以他还有世间的这种对自己的堂兄的那一份感情。因为佛是他的堂兄，他觉得这个堂哥这么伟大的一个堂哥，他跟随了他一辈子，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堂哥这个也是他的师父就要离开这个人间的时候，他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过，未离欲心，心莫忧海，这是他非常的难过，他很伤心，他不知道怎么办。他看到佛陀在身体肚子在绞痛，然后这个全身无力的样子不能自出，他沉默在那种这个痛苦的这个大海里边呢，自己呢没有办法自拔。二十，就在这个同一个时候，长老阿尼卢多遇阿难，这时候有一个老人家 就跑来跟阿难尊者说了，汝所佛法藏人，他说你是负责看守佛的法宝的人啊，不应如凡人自莫忧海，您不应该像一般的凡夫一般的世俗的人一样，当一个你亲爱的人他要离开这个人间的时候，然后你只懂得伤心，你只知道在那边哭，一切有为法是无常相，主莫愁忧。佛不是讲过吗？所有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都是生住灭的，所以你不要再伤心了。又佛所缚如法，而且佛是亲自要把这个法宝交代给你的，如今愁闷思所受事。所以如果你现在在这个地方发愁，你在这个地方伤心，那么你就会错失了你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汝当问佛，你现在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赶快去请问佛陀，到底他有什么重要的遗嘱。因为佛这个时候已经要离开人间世，这个时候你最重要的事情，老人家比较懂得这个情形，你赶快去问佛他有什么重要的遗嘱。问怎么样的遗嘱呢？第一，佛涅槃或我朝云何行道，说师父您将来走了，那我们怎么样继续来修行呢？第二，谁当作师，说你走了之后谁是我们大家的老师呢？第三，恶口去激逆呢云何共住，说是呢当初诸位知道呢，释迦牟尼佛当初在这个他的父王的这个底下呢，那么他有一个马夫叫做车逆，这个梵文呢叫 China、啊、我想各位如果看过一个电影这个小佛佛的话呢，你就会看到这个里面佛教这个车逆叫了好几次就 China、啊、那么这个 China 呢在释迦牟尼佛走到森林去的时候，他是唯一跟着佛走到森林里面去的人，而且是唯一回来向净饭王回报，就是说你的太子呢现在是走到什么地方去修行了，要不然的话我看那个净饭王是一定要发疯的，因为他唯一的这个孩子呢竟然跑到森林里面去消失了。所以后来净饭王呢派了五个人也到森林里面去修行，就是佛陀这个身边跟随的那五个人，那个就是他的父王啊派来跟随他，结果后来这五个人呢对苦行的这个执着呢到了不能放弃的地步啊，这个是这个很有趣的一个发展。但然后呢后来这个迦那在佛成道之后呢也跟着佛出家了，但是他变成这个僧团里面的这个 trouble maker,一个制造麻烦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坏习气，就是喜欢骂三字经、啊、所以叫做恶口车逆、啊、就是说他一天到晚就是讲是非的。所以你看看、啊、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也是值得我们大家要反省的，就是说即使是这么一个跟佛有因缘的人，佛出家以前是佛的马夫，佛成道之后又跟着佛出了家了，而且是跟佛是这么一个接近又这么熟悉的人啊、哦！但是就是这样子呢，他在僧团里面也是一个人人害怕的一个制造是非的人。所以在佛陀的时代里面，僧团有两个最麻烦的人，一个是提婆达多，然后一个呢就是这个迦那。那迦那的最大的毛病就是满嘴是非，说话呢喜欢骂人。最近我也碰到一个人，这个以后再讲哈，因为我们在这里不要谈是非啊。不过就是说呢，这是一个警惕，就是说一个喜欢说是非的人一定会障碍自己道业的成长。所以即使是像这个 China 他有这么好的因缘来跟佛陀啊在同一个国家成长，在同一个环境里面成长，而且后来还能够跟着佛弟出家，也是这个恶喜难改。所以 这个长老呢，就说这个问题很大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佛过去出家前的这个身边的侍者啊，是他的马夫啊，所以佛都治他不了了。那么现在佛如果说已经入灭的话，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每天到晚都要面对他这个 trouble 啊、哦。所以说恶口车逆呢，云何共住？就是说这个你要请示佛陀，怎么样能够来这个处理车逆的问题。那么再者呢，佛经出手做何等语？然后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记录佛陀这一生所说的一切的开示，那么这些经典呢，应该是怎么样的规格？开始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来记录才是恰当的？如是种种未来事应问佛。所以这一些都是我们将来要面对的问题，你赶快要去问啊，你不要再伤心了。阿难闻世事，梦心小醒。那么阿难一听到这个长老的提醒说，啊对，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个很痛苦的心呢才稍稍的这个缓转过来，得念道立住，就是得到正念，得到这个八正道，得到这个五根五力这样的一种平常熏习的这个帮助呢，所以什么呢？以佛莫惑卧床边，以此事问佛。所以终于呢，阿难尊者暂停，暂时放下他的伤心呢，走到了佛陀的面前，在沙罗双树之间，那么就一一的来问佛。诸位，底下的话就是佛陀给我们这末世众生最后的教诫，也就是最后的遗嘱。佛告阿难，若今现前，若我过去祸，智一子，法一子，不愚一子。佛交代的第一个遗嘱是说，不管是现在或者是我将来入灭之后，你们每一个人在修法修行的过程里面要记住这么一个原则，叫做智一子，法一子，不愚一子。这个一子是什么意思呢？一子就是依靠啊，就说你要靠谁呢？要靠你自己。你要靠在哪里呢？要靠在法的上面。不愚一子，你们不要去靠在任何其他的东西上面。也就是说，你的心要靠在哪里去用功呢？靠在法上用功，靠在自己的身心上面来用功。诸位，我们自己的身体就是道场啊，我们在修佛所教导的四念处的时候，身受心法都离不开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观我们的身，观内身，观外身，观内外身。当你观身不尽成就的时候，智一子就是法一子。然后看受念处，在受念处上面观内受，观外受，观内外受。观受是苦，当观受是苦，这个受念处成就的时候，这就是法一子，这也是智一子。同样的，当你在修心念处的时候，观内心、外心、内外心不可得，观心无常。所以心念处成就的时候，就是法一子，就是智一子。法也是一样，观内法、外法、内外法不可得。所以观法无我的法念处成就的时候，就是法一子，就是智一子。所以佛陀的交代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不管是现在或者是将来，如果你们要修行，那么你们就要依循这个原则，叫做智一子，法一子，而不愚一子。所以如果你要修行，你不要说因为某一个国王他很有权势，我要去得到他的赞助； 不要说因为某一个商人他非常的有钱，所以我要去跟他靠近呢，我要得到他的供养，这些都是次要的，这些都是不应该考虑的。真正要考虑的是知一子法一子，所以佛又进一步说了。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的表达是非常有趣的啊，他永远离不开一个重要的架构是什么，他告诉你一个主题，然后他会把这个主题一层一层的，好像那个播那个高什么高丽菜是不是，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把它剥开，然后让你看得非常的清楚他在说什么。所以现在告诉你说智一子法一子不愚一子，对不对？佛就进一步解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云何比丘智一子法一子不愚一子呢？与是比丘观内身，常念一心智慧，勤修精进，除世间贪忧，外身内外身观亦如是。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佛教我们修身念处。什么叫做念处？什么叫念住？四念处跟四念处这两个名词是一样的，只是前后的翻译的时间不同。什么叫念处呢？我们整个佛法的修行呢、啊，修行修行，说到最后就是修心了。修心修心修心，说到最后呢就是修当下这一念心。但是当下这一念心怎么去用功呢？当下这念心看到一朵花，花就是我的心啊，变成花心。哎，当下这念心呢，看到这个一本书，这个心就靠到书上面去了，书就变成我的心。所以我们在凡夫地修行呢、啊、最麻烦就是这个心呢、啊、就永远是向外去攀援的。我们的心其实像是一个水晶球一样，它是透明的，但是呢有什么东西呈现在这个水晶球的面前，然后这个水晶球就会有它的影像。我们常常把那个水晶球所看到的影像当作就是我的心，而没有看到我的心的本质。我们只看到我们这个心，哎，花进来了啊，花心了啊，书进来了变成书心了，佛像进来了变成佛心了，其实都是假象。因为这个心呢、啊，是无相、无念、无住的。那我们要修行要用功呢，最要紧的就是什么？在念上用功。为什么要讲念？修行要修心呢、啊，心怎么去把握？就是当下这一念呢、啊。离开当下这一念没有修行，所有一切的修行都是在当下这一念上修行。天台宗讲得更彻底了，叫一念三千啊，你这一念抓住了，三千大千世界十法界都在这一念之中。我们大师都能讲到这个大品般若经讲得更彻底的，一念具足万行啊，整个六度万行就离不开是当下这一念了。所以佛教我们修行修行呢、啊，就是要找到我们的念头可以靠的地方，叫念处，或者叫做念住。那我们这个念呢、啊，要用功的时候呢，有四个对象是可以靠上去的。第一，靠在我们的身体上，靠在我们的身体上，不是说哎呀，我看我自己越看越漂亮哦，越看越帅啊、哦，这个就不是修行了，那个叫做执着，那个叫做妄想取向。我们说这个念头靠在我们的身上用功的时候，是观内身、观外身、观内外身不清净。观我的内身呢，看我们这五脏六腑，哎呀，一天到晚你看吃进去的东西在里面新陈代谢啊、哦，你要稍微靠到耳肚皮上面听一下就知道，叽里咕噜的，哇，那个忙得很。那你每天要健康的话，每天一定要上厕所，你看厕所一排出来就知道说，哎，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情。这个就是观内身不净。为什么要观内身不净？就是要放下我们对自己的身体的执着。然后观外身不净呢、啊、啊，你看人，你看身体就是会流汗啊，会发臭啦、啊、有时候身体会生病啊，皮肤会痒啊，或者什么地方这个啊、哦、各种的身体的这个状况。再看到人死了以后，哎呀，你看这个 这个肌肉的溃烂啦、啊，然后这个什么这个流脓啦、啊、流血啦、啊，哦，流出各种恶臭的这个液体啦、啊。那这一关啊，我们对人的这个身体的执着就减轻了。这个叫生念处观。生念处观做什么呢？就是要断除我们的贪。诸位，我们这一生呢、啊，就是因为这个身见太重，对这个身体的贪爱太重，对这个身体的执着太重，所以从这个身体延伸出来，你看，衣食住行娱乐，都是为了伺候这个臭皮囊。我们看这个纽约的这个第五街，每一年做那么多的生意，为什么？就伺候这个臭皮囊啊。因为这个臭皮囊嘛，要包装啊，对不对？所以就造成全世界非常庞大的这个贸易金额，就是为了伺候这个臭皮囊。所以什么时装啦、啊，哈、哦，还有什么这个各种的化妆品呢、啊，都是为了要装扮我们的臭皮囊。所以你要知道，如果你认真的学习佛法，你真正的深入法义，你真正的深入这个法性之流的时候，啊，一看这个臭皮囊花这么多的时间、金钱、精神去装扮它，到最后结果都一样，没有一点点差别，本质不会改变的。你从这个地方切入之后呢，你要知道呢，你这一生的很多生命的资源就不必浪费在纽约的第五街了，也不需要浪费在。